信念造就选择，选择堆叠人生。我们总是相信人活着就有一些准则是对的，按照那些准则生活就可以变好，于是我们有了信念。欢迎收听元飞人生信念研究所。欢迎收听元飞人生信念研究所，各位老板好，我是元飞。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从小到大被性骚扰或性侵未遂的经验。如果是对这类主题很过敏，容易应激或是勾起不好回忆的老板们，现在先给大家三秒钟的时间避雷，今天这一集可以闪掉没有关系。好，最近啊，黄子佼的新闻就盛嚣尘上嘛，在爆发最厉害的时候，我就已经在想要不要做一集来讲关于我人生中遇到的性侵或性骚扰的经验了。可是我又那个冒牌者症候群发作，我觉得吧，大家都生活在父权社会，每个女生或多或少都有被性骚扰或者是被性化的时候吧，甚至这种正常、通常、平常到就跟吃饭喝水一样的随时随地在发生。既然大家都是如此，那我的经验能帮大家什么呢？会不会搞得好像在说教一样？而且啊，主要是另外一个思路是，身为没有合法化的前八大从业人员，我好像也不能踩在一个道德的制高点去声讨黄子佼，对吧？听起来会不会很奇怪？我说他的性癖不合法，我说他的行为不合法，我好像没有好到哪里去耶。那我是不是不可以说他什么？我是不是没有立场说他怎么样呢？后来我纠结到最后，还是我经纪人把我骂醒的。他说我跟黄子佼最大不同，就是即便法律没有支持我以前的职业，但相比黄利用权势和资讯的落差对人进行性侵和儿童犯罪，我并没有伤害任何人啊。就算最为大家诟病的什么拆散有妇之夫的家庭，那也是他们自己来消费或决定散家的，不是我们劝的，也从来没有进人家家里把有妇之夫抢进来消费的那一种做法。所以我不该一下就被一些似是而非的道德约束给绑架。那好吧，既然我已经跳过了这个坎，那我们就直接进正题啦，好不好？如果真的要按照年纪来排序的话，其实第一个对我伸出咸猪手的人是我爸欸。因为我从小就很胖，身材圆圆的，我哪里都很有肉。在我印象中，我父亲跟我玩的时候啊，起手是一定是从我背后压着我，然后手从腋下那边穿过来，很用力的揉我的胸部，就这玩法，没别的。从我有记忆以来，这就叫做我爸跟我玩。毕竟太小，认知不足，老实说，除了有点痛，我并不能明白这是什么意思，这背后代表什么意义。也有可能就算是很后设的，从现在的角度来看没有意义，虽然他不会掐我其他的地方，他就是掐我胸部。而且我爸不会这样子对我姐和我弟，所以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一直以为这些动作是我爸独宠我的证明。直到我30多岁了吧，大概就前几年的事情，某天我突然意识到，就突然想到这一段过去，然后才赫然有一种细思极恐的感觉。 啊，如果想知道我父亲近况的话，他从大陆回来了，他在大陆被通气的问题我也不知道解决了没有，那听说他得了糖尿病，现在眼睛瞎了，至今没敢联络我们，这些消息我都是辗转听到的。以及这件事情对我本人来说啊，其实除了有点毛以外，再来就是我当下真的太小了，我一直没真的有一种受害者的认知，即便到今日我已经发觉了这件事情，我依然不觉得自己像个受害者，所以我其实没有什么受伤，对，我没有造成什么心理创伤。但是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在老板们的家里，父亲搓揉女儿可能3岁4岁五六七一直到十几岁的胸部当成消遣，而你们是其他成员的话，你们会怎么做呢？我真的蛮好奇的，你们会怎么想呢？反正我家里是没有一个人觉得这是有问题的啦。我真正有感受的第一次被性骚扰大概是9岁的时候吧，在公车上面，这时候早熟一点的小孩已经开始有性别意识了。虽然我是属于晚熟那一派的，但是我搭公车的时候背后有一个阿伯拿硬硬的东西贴着我，我也是知道不对劲还有害怕的。公车痴汉真的很可怕耶，我无论如何都甩不掉我背后那个我不知道是什么但我知道贴在我背上很恶心的东西。你知道社会的共同意识是这样，即便我不晓得我发生了什么事，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但我知道我不应该这么被对待，我是感受得到所谓羞辱的。总之这一切都不应该发生，然后我最好也不要跟我妈妈说，还有她也没有看到我的状况。跟大家报告一下，我妈是一个在我上小学第一天的时候送我去学校就忘记接我放学，靠我自己记忆摸回家，然后一回家我就看到她对着综艺节目大笑，然后还说我忘了你回来了，哎呦，既然你已经能够自己回来了，那你以后就自己上学好咯的那一种妈妈。所以把9岁的女儿丢在人挤人的公车上，隔着好几个人，不在视线范围内，这种事情她是真的做得出来的。那因为小朋友也可以察觉所谓的 社会氛围，即便当时我懵懂无知，我都隐约知道现在发生的事情最好不要声张，所以我很努力的把脚往后踩，试图想要踩到我背后的人，但我就是踩不到，因为我背后那根就是没有移开，公车上的人又很多，我真的走不了，就只能这么忍耐到下车。而且那个时期的学校教育啊，要等到我再大一点，可能10岁以后5年级以后才会教一些不可以给人家摸泳装会穿着的地方之类的性教育，小一点的小孩只是被教导不要拿陌生人的糖果，不要跟陌生人说话，不要跟陌生人走，性别教育几乎是没有的。用现在角度去想，当时的社会整体果然还是吃了没文化的亏吼。老板们觉得小孩几岁开始要做性教育比较好呢？欢迎留言告诉我，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好，小学就这么样过去了。那到国中，因为当时长得很胖，被霸凌，但我又不是那种逆来顺受的个性，每一天我都在与天斗、与地斗、与霸凌者斗，其乐无穷，斗智、斗勇、斗狠。然后我家另外一方面，我家濒临崩溃，忙得很，一直到我念高中， 各位啊，性侵害和性骚扰真的不是因为你长得美不美、打扮得好不好看而降临的。至少我在高二、高三的时候吧，也八九十公斤了，穿着也很寒酸。我真的是穿我同学不要的旧衣服，因为八九十公斤，其实你也买不到什么很好看的衣服啊。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也没有给你做什么肉妹女孩穿搭这种东西，真的是很自卑，更不要说我家里环境不好之类的。所以说也好笑，我小时候都住在北部，但是一直到高中吧，我才第一次去西门町玩，我朋友找我去的，结果我一去朋友没找到，找到一个老头。那个时候的西门町徒步区还不是放动画啊、电影宣传什么的，它的广告招牌看板上面是劝女生珍惜青春，不要援交。可是现实是我在那一块标语下面被一个老头子抓着往暗巷拖，说要给我零用钱，叫我去暗巷陪他看电影、喝茶、聊天。我一直说不要，我在等朋友，可是我完全甩不掉对方，不只是用言语劝我跟他走哦，他是一直有机会就上手抓我，我怎么拒绝都没有用，我直接跑，而且我还尽量往人多的地方钻。真的不用再告诉女生你遇到性骚扰、性侵害的时候该怎么做，我们从小到大被耳提面命的一直教育教育教育教育，就是没有人去教育男生不要对女生下手，不要对女生，人家都已经拒绝你了，你不要再约他喝茶看小电影。可是我都往人多的地方钻了，我以为我甩掉他了，终于有心情可以逛逛西门町的时候呢，我在百货公司的橱窗倒影的地方看到他，就走在我后面，隔着两三个人的距离死缠不放。只要我有一停下来，只要我有机会停下来，他就又会上来缠着我，想把我拉走，死死跟着，真的是死死跟着。我真的吓坏了，我跟疯了一样拔腿就跑。一路上，重点是在我跑的过程中，那一路上除了追着我不放的那一个糟老头，路上还有好几个也是一个火云邪神打扮的老头子，就笑着问我说要不要赚零用钱啊，哎呦妹妹干嘛跑这么快、啊、去哪里啊，要不要跟我喝茶聊天啊。我真的要崩溃，我逃无可逃，我最后只能冲进捷运站里，就这么逃回家了。朋友我也没联络上，他后来跟我讲他的手机没电。现在我每次去西门町，他已经是一个年轻人的基地，年轻人的天下，角落里路上几乎都没有了那种三三两两的糟老头，我就觉得很不可思议。那个时候的遭遇好像梦一样，我希望他们是已经死光了。我觉得我前半生最大的伤害都来自钱，再来才是家人，因为家人没钱对我不好，最后才是男人，因为没钱所以我吃男人的亏。当然这一切，所以这一切都是有牵连的，对不对？如果不是家里没钱，你哪会被别有所图的男人拿一点小东西给诱骗。我高三升大学的时候吧，在网咖打工，拿一些很低的时薪，甚至没有到政府规定的最低时薪标准。既然你的时薪这么低，那你是不是只能靠时数去冲？我曾经连着36小时没有下班，劳基法在底层社会算什么？不存在的。那时候宅女如我已经开始接触动漫啊、电玩啊、cosplay， 很想买一台数位相机，真的，我在那个时候哦，偶尔出脚，都还是靠底片相机在拍照的，还要花很多钱去洗。真的，我就觉得数位相机好像比较好，我只是想留一点纪念，我不见得要印出来啊。好，但是那时候数位相机刚问世没有很久，真的不便宜，至少不会是我一个打工少女可以负担的。网咖里面刚好有一个中年的工地男客，反正他看起来很明显就是做工地，就又黑又胖又壮这样子。而且比如说某些特征就很工地，比如他每次来都会吃槟榔，然后阿给配莎莎雅。好，总之我觉得他就是工地男，我就直接称呼他工地男。每次见了我，他这个工地男都会用一种男性凝视。如果男性不懂什么叫男性凝视，那就是一个视线像红外线一样扫过我全身的那一种，每次都要这样从头看到脚，再从脚看回头这样子。好，所以我不太喜欢这个人。他为什么叫男性凝视，就是因为他会令人不舒服。可是这个人说要送我生日礼物，工地男说要送我生日礼物，然后带我去买数位相机，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诱惑，我就答应了。我以为这真的是一个生日礼物，结果路上呢，他硬要牵我的手，说这是我要摆正心态。什么叫摆正心态呢？这一天我就是他的女朋友，所以我不能拒绝他牵我的手。那当然拿人手软啊，是不是？他可能就是想知道我的手有多软。我真的看在那个礼物不便宜的份上，我也不好拒绝他的要求。结果在回程的路上，工地男直接把车开往了摩铁，说他想休息。你们知道那什么时候吗？大中午。当时我17岁，突然被载到摩铁，吓得我完全不敢动。我连忙说自己啊，我中午都会看布袋戏，我真的故意把布袋戏打开，想说那种什么江湖打打杀杀，然后靠着黄大大的声音，就是希望那个气氛可以让他不硬起来，这样子气氛不好，他是不是就不会对我下手呢？好，事实证明我太天真了，对方抓着我的手，直接就盖上他勃起的阴茎，叫我帮他。我真的吓疯了，我第一次看到这么丑的鸡鸡，又黑又脏，又有攻击性，而且我还直接摸到了，我不干净了。而且他显然他不只想要我摸，哇！我真的直接哇的大哭，你知道，就是非常崩溃，大哭大闹大叫，说我要回家，然后就是一个17岁的女生可以在这时候有什么样的反应？对啊，我已经吓烂了，我那时候心理防线没有像现在这个样子。然后工地男就直接慌了手脚，立马把我送回去，事后还寄简讯说他是真的喜欢我爱我才会那样子对我。我受不了，我真的受不了，真的好恶心，我直接把他拉黑。至于那台数位相机到底我有没有拿回家，我根本就不记得后来丢去哪了。对，为什么我会突然提到那台数位相机呢？站在我现在的角度，那好歹是我被羞辱被欺负了之后得到的报酬，我只能这样解读。我不晓得，可是事实上它没那么重要，我就这么把它遗忘了。好的，所以到了大学的时候，我终于满18岁，那也是在我印象中，那也是我第一次接触酒店。我终于被生活逼到不行了，我第一次接触酒店，第一次坐台。那关于我第一次坐台的那一种就是 被人抓胸部，被三个男人骑在身上唱歌之类的，我就不提了。毕竟我不晓得这符不符合大家的价值观，我那是有收钱的嘛，即便被羞辱好像也没有办法。但重点不是我在八大行业受到了怎样的性羞辱或虐待，而是我马上意识到了自己不够瘦不够美。这在我脑袋里形成了一个闭环，就是长得漂亮才可以赚钱，赚了钱之后就可以投资自己继续变得更漂亮，然后再赚更多钱。是的，它的闭环长这样。所以我必须想要脱贫，我必须先减肥。当时我被经纪人介绍了一间埋线的中医诊所，说是可以免费埋，只要帮他们宣传就好了。那我就做了两三次，每次埋线呢，那个中医师都会要求我脱到只剩内衣，然后在我身上摸来摸去。当然摸就算了，毕竟埋线要确认穴位，当然会被触摸嘛。可是加上他说的话就很奇怪咯。哦，你五官很好看，瘦下来一定很美。哦，你皮肤摸起来很滑，摸起来很舒服，当你男朋友一定很幸福哈。哎，但你胸部很大哎，胸部大是好事，你不要紧张，你不要那么紧张，肚子凹下去之后啊，我都不知道在哪里失真了之类的。各位，这些都是一个信号，现在很后设看起来，这些都是一个信号。过没有几天，那个医生还打电话来，他不是打电话来问我埋线有没有身体不适啊，或后续追踪，都不是哦，而是问我要不要跟他去洗温泉。我还记得我那时候接到电话的时候，我在早餐店打工，我只好糊弄他说啊，我生理期，我不方便去洗温泉，然后还被那个医生数落一顿。他说我错过多少好吃好玩的，怎么那么不识抬举，生理期来不方便泡温泉叫做不识抬举。好，我就说我这当不知道该怎么回嘛，这种我就只好说哦，不好意思，我现在在忙，先不聊，那我就把他电话给挂了。可是逃得了和尚逃不了庙啊，下周我回诊的时候我又被脱衣服，之前还有女护士会进来拿东西，但那一次没有，我门被锁了，然后我被迫只穿内衣裤坐在老医生的腿上，他强吻我说要是我乖乖的就帮我多买两针。我做了很消极的抵抗，就是把嘴唇抿进嘴里，他死活，他想要把舌头塞进我的嘴巴，我死活不打开。这样算不算就不叫初吻了？我不知道。某方面来说，可能是因为是初吻吧，我受到的冲击很大。我那时候还就是多少有点少女心，以为我初吻会跟一个我喜欢的男生，不一定是我男朋友，对，但我以为至少我是愿意的，我对初吻想象是我是愿意的。所以我受到的冲击不是只有我被吻了这件事情，还有就是他的口水味真的很重，我少女心就这么碎了。我对初吻印象剩一个老头的老人臭口水味，那我就哭了，我又哭了。但是这次我没有发出声音，我得告诉大家，我知道自己发生了什么事。问题从来不是我敢不敢反抗，而是我能不能反抗。性侵受害人的心理活动其实是很多的，那一个当下至少我是这样，我在想如果我喊了外面的护士会听见吗？如果他们听见了他们会帮我吗？他们会相信我吗？不是我不信任人，但 但对我下手是他们老板，也许不只是立场上，也许他们私交还不错呢，还是真的他们就是有互相有肉体关系，我不知道这些女生是他的员工，他们是女护士，那他们就会帮我吗？他们会相信我吗？如果我大喊说救命，你老板对我强吻，他性侵我，他想要侵犯我，他猥亵我，这些女生真的会，我向他们求救，这些女生会回应吗？而且如果我跑了，是不是就不能够在这里减肥？是不是就不能靠他了？那我不能减肥，是不是就不能赚钱了？还有介绍我来的经纪人，他会不会迁怒我？他知不知道这些事情？他知不知道我会遭遇什么？免费是什么意思？我现在岂止是没有证据，我更是无权无势。一个医生想报复我，这个社会地位的落差真的太容易了。我能把这件事情闹大吗？就算大家都站在我这边吧，这是我想要的吗？啊？我想要的是赚钱。如果这件事情曝光了，我会有钱赚吗？曝光了我会有钱赚吗？我还是没有钱呢。这个社会的人会怎么看待我？我该怎么办？我都被强吻了，我该不该忍耐去换这两针的好处？甚至就是忍耐，就我当然知道不会可能只有被强吻，我可能会被性侵。那我被性侵，万一我真的被性侵了，是不是能够换更多的好处？我该怎么办？我聊 Loki 吗？那如果我不从，是不是这一切都会没有？如果我从了，能不能换更大的好处？能不能换成我真正想要的东西？你知道，被性侵受害人的心理活动其实是很多的。我动弹不得的原因，不是因为我真的害怕，而是我真的不知道怎么选择是对的。而且这还只是我被当下被强吻被猥亵的当下一半的时间做的心理活动，我剩下一半时间是委屈，真的，就我在想为什么会遇到这种事情。说起来，我被强按在老男人的腿上被强吻，还不是因为我没钱没势，还不是因为我告人都没有人相信，还不是因为我条件不好，我如果想保护自己我都得考虑这么多。为什么会遇到这种事啊之类的，开始越想越多，越想越委屈，我就哭了。可是与高中时期不同，我不敢哭出声，万一引来了人撞破这一切，我就连选择接受或选择拒绝这种选择我都没有了，一切事态将会不受我控制的发展。这时我最害怕的已经不只是被性侵了，而是事情如果超出了我的控制能力，那会怎么样？所以说，为什么说女生就得富养？因为底层社会的女孩真的就是这样，你给她施点小恩小惠，她连哭，你不管对她做什么，她连哭都不敢大声，她根本就没有本钱大声。啊！但显然我的运气是不错的，眼泪就把那个老医生给吓软掉了。他急忙的安慰我，让我穿上衣服，把我送回家。然后有了时间思考啊，做决定就变得不太艰难了。我被放过了， 所以我决定我再也不去那间医院。我开始不再有急迫性的必须面临选择的情境了之后，我重新理智回流，肥我可以慢慢减。我不要靠他，我也不要用我的当时的那种恐惧去交换我想要的东西。后来没有过多久，这个医生性侵跟胁迫女患者的新闻就爆炸了。很奇异的是，得知这段新闻，我无感。我能有什么感觉吗？我没有快意，我没有庆幸，我也不难过。我连新闻都没多看一眼，就继续帮买早餐的客人结账。本来我想给大家重新找一遍到底是哪个医生，我想说都有新闻了，我就重新 Google 应该找得到吧。刚刚我在 Google 的时候发现没了，我找不到那则新闻了。如果大家搜得到，欢迎告诉我。十几年前在台中的一个中医借用职务之便性侵女患者，然后大多数患者是年轻女子或学生，大概是这样吧。有找到欢迎告诉我。对，因为 我找不到当年新闻了，这给我一个很大的提示，或者是很大的重新点醒了我。男人在做坏事的时候要重新获得社会的接纳跟原谅是多么多么的容易，多么多么的那些坏事，那些错误的不 OK 的事情多么容易被遗忘，对吧？就好像20年前那个呼吁年轻妹不要做援交的看板一样，到处骚扰少女的糟老头就是没人管，多有意思啊！哪怕是路边水沟蟑螂多了，都会去有人去喷药消杀，路边的蟑螂乱窜，也会有路人去踩死。可是这些糟老头，这些对年轻少女下咸猪手的人，却没有人说过他们什么。所以我在这边想问各位啊，有没有心中警铃响起的经验呢？你们会听从那一道警铃声，还是用理性去了解当下人事物，把那道声音盖过去呢？大学毕业了之后，我找了一份台北的意大利面外场工作。那间意大利面店有两个老板，而且我得说，那间意大利面店到现在都还在营业哦，在北一，但老板还是不是同一个人，我就不确定了。好的，当时那间店有两个老板，我被 A 老板面试过后，他叫 B 老板来看新员工。B 老板好像有一点难听哦，就叫他谢老板好了。谢老板走过来看到我的时候啊，脚步微顿，同时快速的用视线扫过我的全身，对，就是刚刚提到的男性凝视。当下我心中划过一阵不祥的预感，也就是我刚刚提到的警铃声响起。但是接下来谢老板的言行又很正常了，都说毕业即失业，尤其是像我这样子没有家人支持，存款没有，还欠了一屁股学贷、人情借贷的，根本就没有时间慢慢找工作、慢慢面试，因为断了工作就是断锤。而且我搬上来也是花了搬家的费用、租新房子的成本，我根本没有办法调。那时候一块钱逼死英雄好汉，差不多就是这样。所以 面对言行没有什么异状的蟹老板，我只好告诉自己，那可能是错觉吧。他就算不是一个多好的老板，至少也会是一个正常的老板吧。各位知道的，打脸总是来得如此之快。接下来我就开始各种被开黄腔，比如店里的师傅，那个时期的师傅都还是干开头靠腰结尾的，真的，然后每个都很凶，而且所以在那个职场环境里面很常被性骚扰，口头上的，比如说师傅们常常会把脸贴得离我胸部很近对我说话，或者是开我身体上的玩笑。哦，你也会被人家搭讪哦，那他一定是对你的奶说话对不对？来，奶子，星期天要不要出来玩，可以跟你要电话吗？他们觉得这很好笑。还有印象最深刻的是啊，当我蹲在柜台下面找东西，蟹老板会故意站在我旁边摇动他的下半身，做出好像我正在帮他口交的表演给其他的师傅笑。人为五斗米折腰嘛，我懂。但真正令我痛苦的是，蟹老板会叫我在空班结束之后去休息室叫他醒来。我不懂耶，就算有午休这种东西，其实我也是靠闹钟醒来的、啊、为什么我要叫他？但他是老板，他说了算。好，等我踏进去之后，我就看他打着赤膊只穿一条内裤的样子，他跟我说这样比较舒适，还问我会不会看到他的裸体会不会不好意思，会不会害羞。这就算了，下班他也要我陪他去吃宵夜。我作息很单纯，家里也没人，家里没人这件事情是很难隐藏的哦。我光小学还是国中吧，国中我爸离开家之后不用几个月，就有同学告诉我说从来没有听过我提我爸的事情。所以家里没人这件事很难隐藏，何况你是经过面试，多多少少都会，大家都会提到你家里有什么人。家里没人，当时好，我直接讲，我当时在租屋的地方缺人帮我搬东西的时候，蟹老板跟店里的师傅们是有帮我那个忙的，所以他们知道我家里没人。好，所以我没有办法拒绝他的邀约，我家里没人在等我，然后我作息时间，我大部分时间都在工作，回家就是休息，对，根本编不出任何的借口去拒绝他的邀约。但只要去了，隔天师傅们就会用很暧昧的目光打量我们，还会在我面前直接问蟹老板说我们的进展怎么样，就是不会有人来问我。像我这种家庭长大的女生怎么样？缺钱、缺爱、缺安全感，多少年轻女孩急着补足那种没有人懂她、没有人爱她的空虚，所以会去接受一些只要对你好，只要说你很棒，只要说我懂你，不管是同温层或者是上位者的追求。但在我看来，向我压过来的不是爱情，也不只是她的身体和欲望，而是威逼利诱。与其说没有人来问我，不如说根本没有人会在乎我怎么想。老板想泡你耶，你是有机会当老板娘的呢，不感恩戴德，然后还想要否认，哇，谁给你的脸啊，是不是不想要工作啦？这就是我的经验谈，老男人把嫩妹的套路不外乎就是用财力或一些小恩小惠去吸引你，然后恶心一点的呢，就会像蟹老板一样故意制造一些两人独处的时间空间，甚至让大家有那种错觉，好像你不该叫做元妃或是 谁，而是老板娘，是未来的老板娘，开始释放出这样，就是你没有明讲，但是他在释放这样的讯息给大家，并且他就是好啦，讲一些比较学术，他在孤立你，然后呢在这中间疯狂的试探你的底线。终于在某一次我又被他请客吃宵夜之后，谢老板问我要不要跟他去考高雄开分店，以女朋友的姿态，女朋友的立场，在事业上帮助他。他不会给我钱，没有工资，但是他会负担我的生活费用，他会养我，承担我的开销。在那一个时候，我的底线炸裂。我不得不承认，我底线炸裂的原因是在他跟我提要求的前几天，我经历了我在出租屋的雅房被房东偷窥，他不住那里，但他趴，当我裹着一条浴巾打开门，发现他趴在门上，应该是气窗的位置，然后他还若无其事爬起来，大摇大摆的装睡走出去。当下我只围了一条浴巾，手无寸铁，然后他的身体非常的肥胖臃肿，几乎挡住了整个浴室的门，我走不了，我也回不了房间，我想逃都没地方逃。我想大家可以试想一下，在这当下你会做出什么反应？你敢伸出你的腿跨过他的身体跑掉吗？傻了吧，傻了吧，然后就只能眼睁睁看着他大摇大摆的走人。后来我把这件事情发给其他的租户，然后其他租户都说，没有啊，他不是这种人，他不会这样。然后隔天我的门就被那个房东连撞，他在外面大喊，臭婊子，给我乱讲话，你明天就给我滚出去。我被房东赶走了。我当时心里在想，就是被谢老板告白的时候，我心里在想，我为什么会过得这么惨呢？对啊，为什么？是不是因为我的工作就这么低贱，能赚的钱就这么少，也包括了我没什么隐私，我的作息被摸透了，很长的超长的工作时间，大家知道餐饮业的工作时间至少是12个小时，空班只是不算钱，不是你可以，对，它是不算钱的，但事实上它就是12个小时在占据你的可支配时间，早上十点到晚上十点，是这样的。当时我面对的是这样工作环境，一个月，18,000，然后全勤5,000，好，所以加起来是23,000。这样的低薪让我只能屈就在一间租金7,000-8,000块的雅房，然后承受着房东的骚扰跟陷害，承受着老板的性骚扰跟羞辱，还有权势上的吃豆腐占便宜。如果我答应了，大家觉得我命好，你们说这福气给你，你要不要？其他师傅会怎么想？其他师傅会觉得是我勾搭他上位的，这叫上位。就是因为我做了太低薪水工作，各位，这样下去我是翻不了身的。我每个月除了房租以外，我要负担我生活费用，吃喝拉撒，手机水电巴拉巴拉的，还要还钱， 而且还钱还完了，那只是变成零而已哦，我还要存钱。你们觉得我有办法翻身吗？对吧？我受到这么多欺侮，从公车色狼到西门町老头，从工地大叔到蟹老板，还有偷窥的房东，每个人都没有付出代价，甚至身旁的人到社会，每个人都为他们开脱。看看那块招牌，痛苦都是我在承受，零零总总一切的一切是因为什么？我做错了什么事情吗？难道只是因为我是个女性吗？不止，不止，因为不管你有多么的有权有势，女性在这个社会就是不会受到公平的评量跟对待，我很清楚。所以我会比一般的女性在遇到更多的这样的遭遇，不只是因为我是女性，还有另外原因是我是无权无势，没有人照料的女性，没有背景，没有钱，没有地位，没有家人，毫无被尊重必要的底层女性。哪怕今天前权势当中我有个其中一样，我都不至于要受到如此委屈。各位，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你在八大行业里面送往迎来嬉笑怒骂，还是你在底层生活里过着必须看人眼色，十块钱的面包你都要犹豫会不会吃完了这顿没有下顿，当你被性侵，被权势上的比你更有优势，哪怕是一个面店老板给碾压的时候，你都不敢吭一声。尊严是什么？我在上一集说过，我从国中开始就隐约感到自己有一天会下海，但我很努力的去挣扎过了，我硬撑着读完书，硬撑着做第一份所谓的正当正职的工作，穷困潦倒，受人摆布。我为什么要撑呢？我在撑什么？我不懂。尤其那时候我还不算是一个条件好的女生，除了年轻，五官还行，我肉肉的，条件不算顶好，我都不能避免别人觊觎我的身体。他们觊觎的不是身体，他们觊觎的是那个权势上的彰显，你知道吗？如果我已经拼命的拒绝的哭喊了，都不能阻止别人对我的恃强凌弱，也甚至在事后我不能够要求他们付出代价，最少最少我是不是应该收钱？说到代价，最低最便宜而我最需要代价就是钱了吧。哈，哎呀，当然火坑不是这么好跳的啦。我后来又花了半年的时间才真正的投身在半套店，中间做一个纯按的按摩妹。真的，我试过去坚持世道教我们的道德礼数，教我们的正直，教我们的任性，去撑了，真的，贫困，忍耐贫困，然后坚毅的撑下去。虽然是纯案，架不住来的客人不一定这么想，那些被吃豆腐的经验简直不要太多，简直不要太正常。哎，当然这都是后话了，这些我就不特别在节目上讲了，我把这些过程全部都记录在我自己的书《手枪女王》里面。但这些被性骚扰甚至被性侵未遂，而除了我没有人受到惩罚的经验，启发了我不如做八大行业的想法。每次受访啊，有人问我为什么会做这行的时候，我都会很简略去脉络化的说，因为当时我长得不好还被性骚扰。诶，也许我有做八大行业的天赋嘛， 不如收钱被性骚扰是吧？然后就在网络上被一些人评论说，哎呦，被性骚扰就可以卖身呢，哎呦。通常啦，会这么说的都是男性，好不好？他们完全没有办法靠几句话就去想象我当时面对的是什么状况。我今天讲了快转版，都花了这么长的时间，差不多50分钟了吧。对，我知道我是受害者，这桩桩件件我一直都是一个被欺负的角色，甚至是我前一集提到的家庭，在学校被霸凌，在社会上，还有以及指责我这些现在这些舆论。在我眼里，这些每一个都是推手，都是把我往火坑推的推手。做八大行业啊，看起来像是像我当初在书里写的，我不是受害者，这是我的决定。但其实各位仔细想想，我会有这个决定背后是这个社会与情境的逼迫下我能有的当下的最好的选项，对吧？无权无势，至少不能再没钱。对我来说，日子还是要过的。每个人听完我身为受害者的曾经，都觉得我好可怜，好心痛，好同情，然后难受完似乎就没了。我依然是一个可怜的陌生人。但是对我来说，未来还有那么那么长呢。站在我的立场，我当然不只是想报复那些曾经对不起我的人，我还想要证明我是有能力让人家是会想要尊重我的，我有能力保护自己，让自己免于受人摆布的人生。最重要的是，我要过上更好更好的日子。阴影是会一直在的啦，不会因为我侃侃而谈现在这过去的这一些经验，我就好像就叫做放下了。不会，我都没有忘记。你看九岁的经验，我连好甚至九岁以前我父亲捏我胸部的时候有多痛，我到现在都是记得的。可是。那这一切让我看起来像是有要放下或原谅或和解的意思吗？没有，这些实在发生的事情不会放下，不会原谅，不会和解。但是往后的人生我依然要过下去吧，毕竟发生已经发生了，阴影一直都在，但我可以让它变小，让它对我的未来做最小的影响。我不能说没有影响，毕竟我现在不太谈恋爱，不指望婚姻，不想生小孩，这我认为这些都是影响。可是这不妨碍我想要变得更好，而不是像大家想的那样，我就是一个受害者然后没了。或者是说简单的去商讨一下说，哦，我们以后遇到性骚扰的时候应该怎么做，没有必要再去讲这种烂掉的话题。为什么不好好去教男生不要去性骚扰别人？你以为的与员工谈的办公室恋爱，很有可能叫做权势性侵，对吧？我觉得没有必要再去讲这些什么怎样的女生不会被性骚扰。没有，只要你是女生就会被性骚扰。但是。如果你有钱有权有势有受教育，能够知道这不是你的错，这是别人的问题，很多的确，那这些人这种机会跟你发生还是会发生啦，但发生之后你的力道，你知道应对方式就会不一样，跟之后你会知道这不是你的错，你不该被检讨，你可以讲出来，这都是不一样的点。所以 我觉得我前半生吃了太多无权无势的亏了，我后半生要好好的追名逐利。那些前情爱爱啊、多巴胺啊、催产素啦，真的是调剂就可以了，事业才是我的重点，好吗？下半生我要好好的追求事业，我就是追名逐利，怎么样？我就现实。顺带一提啦，即便是现在，我还是会遇上比如被跟踪、被骚扰、被羞辱的时刻。我得跟大家说，被性骚和性侵是真的会习惯的，或者说更准确的说是会麻木。伤口总是会流血嘛，但我可以装作没看到，我不意识到我受伤，就等于没有伤口啦。即便是现在，我已经打过万屌，我已经被性骚扰了那么多次，甚至我甚至被客人用他的性器官，用他阴茎抵在我的洞口，被性侵的前一秒钟，这些我都经验过，我只是没有被进来而已。我运气是真的好，我知道这个不是我多厉害，这只能归功于我运气好。但即便是如此，我有那么多丰富的经验，当下我前阵子被性骚扰、被跟踪到家门口的时候，我还是害怕的，我还是会想下意识的在人家来跟我要 LINE 的时候说啊，我有男朋友了，现在你看到的是我男朋友的家门口，所以我不方便让你换 LINE， 他会生气，他很在意我，他在等我，我会害怕，我会下意识的想要用最简单的方法，我会想要保持礼貌跟教养的拒绝对方，还是会害怕的，即便我已经习惯了。但是现在的我已经可以做到了，被车子跟踪之后不但不跑，甚至冲向车主，在他的车上撒泼打滚，叫他下车，我要跟他聊天，我从来就没有认识过跟踪狂，你叫什么名字，你身份证字号几号，我不但要认识你，我还要认识你的公司，我要认识你的宠物，我要认识你的祖宗十八代，让大家知道你是跟踪狂。再疯一点，我都可以叫他来上节目干。好，总之不只是这样子，我甚至还会在万华，同样是色老头布满了街道没有人敢管的这个地方，我不止独闯，我甚至还敢一个个的发疯，叫他们再说一次，问我多少是想要干嘛，讲大声一点，夸我胸部大是什么意思？有什么企图？敢不敢讲？我良家妇女哦，敢讲的我都要录音，敢不敢录？今天跟我讲话问心无愧的话，敢不敢我叫警察来？你在他面前再说一遍，你刚刚跟在我背后是什么意思？只要我觉得你是有在性骚扰，那你就是在性骚扰。你刚刚一直跟着我，还不让我手机照到你，你有什么企图？我都敢大声嚷嚷，问我这么晚归是怎样？你要帮我出计程车钱吗？啊？还是你要帮我提东西？说话啊！我现在已经可以直视他们的眼睛，看着他们，甚至是主动的找寻他们的信息，比如说看他们车上有没有摆证件，我敢在他们面前展现出我的攻击性，大声对他们说话，问他们看什么看，好看敢不敢大声说啊？甚至提出要求，吓跑了一整条街的色老头，一整条街，真的，我走个街头到街尾，就这样。那一天在万华，我遇到了三组人。用同样的方式吓坏了他们，然后我喜提了萧杂宝的评价，我朋友给的角色对调了，换我把他们骂了一顿，狠狠伤他们自尊心之后，毫无代价的大摇大摆离开了。 底层人也是有好处的。你们有没有听说过一句话叫做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化身成一颗炸弹，我不只抱着炸弹，我直接变成炸弹炸他个你死我活，大家都不要好过，同归于尽啊。我不怕，我一点负担都没有。可是你敢吗？你敢让人家知道你刚刚对着一个女生吹口哨，哎，奶子很大，一碗多少吗？我不会让大家去学，我不会告诉大家说这个方法有效，你去学，学我这样的激怒对方和挑衅的做法。但我会继续对性骚扰和性侵犯发疯，直到女性不发疯也不会被性侵的年代到来。好的，今天很感谢大家陪伴啦，又做了一集 Me Too， 也许这就是 Me Too 的意义嘛，是不是？觉得这集怎么样呢？欢迎给我留言反馈哦，好不好？我也真的是讲完没力气了，我现在就算是跳脱在第三人称的角度看，我都觉得这人怎么这么惨。哇，好不舒服的一集哦。啊，除了发疯，连我自己都觉得我发疯那一段救赎了我，后来这个社会把我逼成潇洒暴，然后喜提 happy ending。 希望是这样，希望是这样。如果大家愿意让我更 happy 的话，就支持我的节目，支持我的线上课程，给我留言反馈好吗？谢谢你们。那么元飞人生信念研究所，我们就下次见咯，谢谢各位老板。